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本期《行走的背包》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播大江。有句话叫做“十年中国看深圳，百年中国看上海，千年中国看北京，三千年中国看陕西，五千年中国看山西”。回溯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啊，如果山西说第二啊，可能就没有多少人敢说第一了吧。这部五一节快到了，那也许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，会给你假日出行有一个新的启发。那么接下来就跟着大江的脚步，一起去三晋之地，山西看一看吧。上次去到山西呢是去年啊，因为整体上还是比较仓促的，从我们决定到去订机票然后再出发其实只有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，所以出发前做攻略的时间也是非常的紧张啊。好在不像出国，在国内旅游呢需要提前准备的内容还是比较简单的，而且像租车自驾呢也可以让行程和时间安排的相对来说比较自由，只是那些景点的人文历史背景呢啊，我们可能就只能边走边看边学习了。这次我们的行程前后一共是七天啊，减去往返的时间，可玩的时间大概只有五个整天。对于山西这个遍地是古迹的省份来说呢啊，这个时间真的是远远不够，所以呢我们也是必须去做一些取舍啊。几经考虑，我们选定了以下几个地点啊，山西省会太原啊，晋北宗教圣地大同，衡山悬空寺所在地浑源，还有全国最老最高的木塔的应县，还有呢就是晋商文化代表平原。那去年我们去的时候呢，山西还有政策啊，就是工作日是对全国游客免门票的，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啊？有兴趣有想法的朋友呢可以提前了解一下，毕竟如果免门票的话真的是可以省下一笔不少的开支。落地武宿机场之后呢，我们就在机场提了车，然后去酒店放行李，放完行李我们就准备先去搞一点东西吃吃。来到山西这种面食大省呢，肯定得尝一尝当地的特色啊。其实中国很多地方都对面食有着偏爱啊，比如说河南的烩面，四川的担担面，北京的炸酱面，武汉的热干面，兰州牛肉面，还有陕西的彪彪面、臊子面等等等等。而山西人更爱吃的应该就是刀削面了吧。那刚好我们酒店附近有一家叫顺溜削面啊，营业到晚上十点。顺溜削面呢是一家连锁的面馆，装修呢是比较快餐店的风格，在太原的话门店还比较多，那在当地也算是挺有名气的。那我们这家店呢就在山西大学的西门马路对面，当然店名既然叫顺溜削面，那么这里的招牌自然就是刀削面了。店里供应的呢都是手工面，全凭刀削，所以面条的话是非常的劲道。我们到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晚，店里有一部分的面品已经卖完了。服务员说只剩四种啊，还有飘香热拌面、番茄牛肉面、传统猪肉面和番茄三鲜面。那我们刚好四个人，所以就索性一样来一碗。那我们也要的都是大碗，分量说实话真的是确实够大，十几到二十块钱一份，非常的划算。飘香热拌面呢，这个是一个干拌的面，我个人觉得是店里最好吃的啊，不愧是到店必点之一。里面有肉臊，还有酸菜，那微微的花椒味呢也是比较开胃的。番茄牛肉面的主料是番茄和牛腩，这个味道也不错啊，也是必点之一。那传统牛肉面口味比较清淡，是可以喝汤的啊。番茄三鲜面呢，这个三鲜指的是番茄、鸡蛋还有黑木耳，口味的话呢是比番茄牛肉面略微清淡一些。吃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准备回酒店休息，因为第二天我们有行程啊。第二天计划是去晋祠，不到晋祠往到太原啊。晋祠作为太原最具有代表性的景区，但是它的位置并不在太原中心，而是在市区西南25公里左右的玄翁山路。晋祠原名叫做晋王祠，最初呢也叫做唐叔虞祠，是为了纪念西周时期的晋国始祖唐叔虞和他的母后而建。 进入晋祠呢，首先要通过晋祠外围的晋祠公园啊，这是一个免费的公园，不用预约也可以进入，但是呢还是要排队测体温和刷身份证的。晋祠公园的面积非常大，绿草如茵啊，建有亭台楼阁水榭，都是新建的啊。不可否认，里面的环境的确非常的优美，但是我们真的赶时间啊，参观完晋祠的话，下午还准备去大同，所以一路上呢都是走马观花。从停车场算起，我们大概花了半个多小时才从公园走到了晋祠真正的大门。在晋祠不容错过的呢是三绝、三宝和三匾。那三绝指的是宋苏仕女、古柏祈年和南老泉。啊，三宝呢指的是献殿、鱼沼飞梁、圣母殿。三匾呢指的是水镜台、对月坊还有南老泉的题匾。此外呢还有金人台西南角的铁柱武士啊，基本上代表了北宋时期铁柱铁艺的最高水平。走进大门之后呢，迎面看见的就是一座明清时期的建筑水镜台啊，这座看起来像是庙的建筑呢，实际上是一座戏台。水镜台的西面呢是会仙桥，这座石桥横跨在智伯渠上啊，是通往圣母殿的要道。传说这座桥呢最早是一座木桥啊，曾经是百姓露天看戏的场地。后来呢明代状元罗红仙在此出言不逊，得罪了一位仙女啊，仙女一怒之下就焚毁了木桥，后来才重建了这座石桥。那桥下的智伯渠呢就是有名的泾水。在春秋末期呢，晋国的卿大夫智伯纠集韩魏两家讨伐赵氏，凿此渠引泾水围灌晋阳。然而呢，韩魏临阵倒戈，掘开渠堤，反水倒灌智伯，智伯兵败被杀。于是呢，智氏亡而三晋分，三晋分而齐国立。中国呢，就从此进入了战国时代，而反水这一词呢，也就成为了反叛和背信弃义的代名词。跨过会仙桥，就到了金人台。台中央呢，是一座建于明代的琉璃小阁，是为祭祀时焚烧祭文所用的。那台四角呢各有一尊一人多高的铁人，被称为铁太尉啊，以镇晋水之源。现存的四座铁人呢，除了东北角一尊为1914年重铸之外啊，其他三尊都是北宋时期所铸的。自北宋年间铸成之后呢，至今都是保存完好的。仔细看的话呢，你会发现西南角的这尊铁人神态是最为传神的，而且呢铸造工艺最高，至今呢是仍然明亮不锈。反观东北角那尊民国补铸的呢，年代不久，但是已经是锈迹斑斑啊。铁人的胸腹和腿部均铸有文字，直到近千年后的今天依然是清晰立体。据说这种铸字技艺是难度非常高的。那西南角的这座铁人呢，正是代表了北宋时期铁铸铁艺的最高水平。金人台的后面呢就是对月坊。对月坊的对呢意为报答，月呢意为宣扬，那两字合起来呢就是报答宣扬祖宗功德之意啊，或者呢也可以理解为宣扬母德高尚。那穿过对月坊呢就到了献殿。这座建于金代的建筑原来是祭祀圣母时陈列贡品的场所啊，殿内悬挂的献殿匾额是金代的原物。献殿呢是晋祠三宝之一，它采用了传统的建筑手法，完全是用木头和木头以榫卯连接，没有使用一根钉子。那献殿之后，圣母殿之前的鱼沼飞梁呢啊，也是晋祠的三宝之一。这座十字形的石桥建于晋水三泉之一的鱼沼之上啊，早在北魏晚期的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中呢就对鱼沼飞梁有所记载，可见此桥呢早在1500年前就已经存在了。鱼沼飞梁的后方呢就是晋祠的主殿圣母殿。这座规模宏大的建筑呢是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，是晋祠三宝中价值最高的一处。那因为我们时间不是很多，所以呢没有特别细致的去逛这个晋祠，只是大体上走马观花看了一下。那逛的差不多呢，我们就准备去吃个午饭，毕竟呢下午还要赶路。吃完午饭之后，我们就启程去大同。大同位于山西的最北端啊，位于晋冀蒙交界处，距离太原呢是280公里。全程高速的话大概开车需要3.5个小时。那在大同其实我个人比较推荐住在古城里面啊，因为去景点啊或者吃东西都非常的方便，而且呢还有不少精品客栈，非常值得体验。那我们订的呢就是一家别具匠心的客栈，去年才开业，从装修到房间设施呢都在细节上下了功夫，而且客栈的位置还很不错，是位于大同古城核心地带。 距离华严寺很近，那离美食餐饮集中的鼓楼呢也很近。我们去吃晚饭的路上呢，就经过了大同鼓楼。鼓楼高三层，高约大概20米，每一个面呢都近似正方形。顶楼架放有一个大鼓，所谓晨钟暮鼓。那鼓楼在古代的作用呢，就是晚间报时。那大同古城内曾经有四大名楼：永泰街鼓楼、清远街钟楼、武定街魁星楼和洋街太平楼。此外呢，还有位于古城中心的四牌楼，都是始建于明代的建筑。经历了一天的劳累呢，我们吃过晚饭，其实就早早的休息了，因为我们接下来第二天的行程还是比较紧张的。大同在山西省是第二大城市，位于晋冀蒙三省区的交界处，是晋地的北方门户，有北方锁钥之称。大同呢，古称是云中平城啊，曾经是南北朝时期北魏首都、辽金二朝的陪都。位于大同古城西南隅的华严寺呢，是我国北方辽金时期著名的木构建筑。华严寺依据佛教经典《华严经》而命名。那这座寺庙究竟创建于何时？其实历代的记载是不一的，有认为是北魏所建，也有认为是建于隋唐之间。目前主流的观点呢，是始建于辽崇禧七年，也就是公元1038年。那距离华严寺大概1公里的地方呢，有另一座古寺善化寺，走过去大概15分钟。寺庙呢是始建于唐开元年间，原名叫做开元寺，五代后晋时就改称为大普恩寺，明代修缮并更名为善化寺。跟华严寺一样，善化寺呢也是在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。那上午我们也是简单的逛了逛之后，其实我们下午的安排只有一个，云冈石窟。徘徊在你的窗前，等你在微风中。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城西16公里处的五洲山南麓，从大同古城开车过去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。云冈石窟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，那另外两个大家可能也知道，是敦煌莫高窟还有洛阳的龙门石窟。古称呢是五洲山大石窟寺，开凿于北魏，距今呢已经有1600多年了。那现存大小石窟254个，其中主要洞窟呢有45个，造像59000余尊，基本上代表了公元五世纪世界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。2001年呢，云冈石窟也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那我们穿过灵岩寺之后，其实才真正到了云冈石窟的大门。那云冈石窟按照开凿年代，其实可以分为早期石窟、中期石窟和晚期石窟。早期石窟的话呢，是最初开凿的16到20窟。高僧昙耀将帝王之相融入其中，充满了磅礴气势，也就是昙耀五窟。那中期石窟呢，是云冈石窟雕凿的鼎盛阶段，主要有第一、第二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、第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窟，以及未完工的第三窟。结构呢是非常复杂，色彩华丽，内容丰富，呈现了北魏的繁荣昌盛，也反映出了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发展。那晚期石窟呢，主要指的是第二石窟以西的西部窟群啊，还包括第四、十四、十五窟，以及第十一窟以西崖面上的小龛啊，约有200余座中小型的洞窟。因为说实话，云冈石窟真的洞窟太多了，而且每个呢都十分的精致，非常值得一看。那由于节目时长的关系呢，大家不能在这里一一介绍啊，只能挑一些代表性非常强的给大家介绍。还是那句话，如果大家真的感兴趣，还是亲自去看一看，因为大家真的觉得你去到了就一定不会后悔啊。比如说第三窟是云冈石窟最大的洞窟，原设计呢是大型的塔庙窟，但最终北魏一代未能完成。原设计呢是大型塔庙窟，但是最终呢北魏一代未能完成啊。窟外依崖原建有木构大阁，那现在是仅存上方一排12个梁孔啊，说明当年的佛阁为面阔11开间的巨制。上层台面的两端各是一座3级方塔，两塔间呢凿了2明窗，明窗之间呢为一5殿型窟室，主像雕交趾弥勒，窟面东西各开一门。窟内北壁雕阿弥陀佛、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3尊像啊，也就是西方三圣。主尊阿弥陀佛高10米，已坐面部圆润丰满，神态超然， 两侧菩萨头戴宝冠，精美庄严。其雕造年代呢，目前有北魏、隋唐及辽四说，大多是依据造像艺术风格而推论。那窟内留下的分割接取岩石的痕迹呢，也是了解古代石窟开凿方法的珍贵实物资料。又比如说第九至第十三窟，俗称是五华洞啊，因为后世施泥彩绘而异常绚丽。由于是造于北魏民族变革和文化更新的时代，所以呢，汉风转浓是具有非常鲜明的中国化、民族化的特色的。其实本期节目说到这里呢，就差不多，因为时长的关系要先告一段落了。但是呢，我们的山西之行其实才刚刚开始啊，也欢迎大家下期节目继续锁定，跟大江一起在三晋之地领略华夏五千年的文明。好了，感谢收听本期行走的背包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播大江，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谦大江，谦虚的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了个拜。
奈何流言却不还离人远，思亲不见，沉痴醉眠。